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迈，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迈。现在7月19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官员证实川普和普京在 G20 高峰会议期间曾经两度会面，并且短暂交头。川普宣布将会提名洪博培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国会参议院的新医保案流产，共和党加剧了内部的动荡。多名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三在暑假休会前最后一次财委会会议上，手持上个礼拜五因为宣誓问题被法庭裁定取消资格的四名议员的头像站立开会，抗议中国人大释法以及判决不公。坚持站立抗议一度被财委会主席陈建波赶出会议室的工党议员张超雄说，站立抗争的主要诉求，
这个是由执政者策动的政变，将反对派进一步这样削弱。
我们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稍后会为我们作连线的报道的，请留意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版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官员星期二晚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这个月较早时在德国出席20国首脑峰会的时候曾经第二次会面。这次会面在这个之前并没有对外公开，两位领导人在7月7日在汉堡首次面对面会谈，会谈历时2个多小时，被广泛报道。但是如今又有新消息说，当晚参加为20国峰会首脑以及他们的配偶举行的晚宴的时候，川普和普京还曾经有第二次的交谈。针对媒体的报道，川普立即在推特上面反驳说，关于和普京秘密晚宴的假新闻令人作呕。白宫对事件的解释截然不同，不具名的官员说，川普总统和普京之间有没有第二次会谈，只是晚宴结束之前短暂交谈了。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星期二在发给客户的时事通讯之中率先报告了川普和普京的二次会面。消息传开之后，他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是参加该日晚宴的人对他说的这件事，那次晚宴媒体不许出席。美国前犹他州州长乔恩亨茨曼，亦都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曾经在4届美国政府任职，如今又被第5届政府提名。白宫星期二宣布，川普总统将提名洪博培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1960年3月出生，他的父亲老亨茨曼创建了一个大型化工厂，是亿万富翁。洪博培高中哲学，是一个摇滚乐队做键盘手，后来完成学业，毕业于宾夕凡尼亚大学。他是摩门教徒，曾经到台湾传教，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大学毕业之后，洪博培曾经在里根总统任期之内担任白宫助理，32岁就被老布殊总统任命为美国驻新加坡大使。洪博培后来又在小布殊总统任期之内担任贸易官员，他还管理过肯茨曼家族控股公司。洪博培在2004年参选犹他州州长，竞选的纲领是简化犹他州的税法。共和党在减少政府在医保领域作用的努力失败之后，在星期二试图重整旗鼓，打算暂时不去触动奥巴马医保这个由前总统奥巴马推动达成的医保法案。共和党内在的预算问题上面，持鹰派立场的人讽刺说，医保改革方案保留了奥巴马医保之中太大的开支，而党内的温和派就担心新议案在改变现状方面做得太过分。参议院共和党的议员之中并没有形成足够的力量来到保证议案的通过。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是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
In the coming days, the Senate will take up and vote on a repeal of Obamacare combined with a stable two-year transition period.
可能又說, 為了廢除並且立即取代失敗的奧巴馬醫保費的努力看來很難成功, 他們對此感到遺憾。 麥康萊爾又提出一個新的想法, 就是取消奧巴馬醫保法而不用另立新法的替代, 有幾位共和黨籍參議員馬上拒絕了這個想法, 參議院全體民主黨議員亦都一致反對。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說, 兩黨合作之門現時是敞開的。 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當局正是調查一名警察上個星期開槍打死一名澳大利亞女子的事件。死者是馬上就要成為新娘的瑜伽和冥想教師基斯丁達蒙德。他在上個星期六晚，他向緊急電話接線員報告說，當時可能正是發生性侵案件，警車趕到之後，他在自家後面的小道被打死。 达蒙德今年40岁，出生喺悉尼，当地媒体报道话佢当时企喺警车旁边，一名警察从副驾驶座位开枪击中佢嘅腹部。开枪警察嘅身份已经公开，佢系索马里裔嘅穆罕默德路尔。缅甸调查人员认为，恶劣嘅天气导致上个月一架军机坠毁，机上122人全部丧生。中国陕西工业集团生产嘅运8200F型嘅运输机，6月7号。 喺從緬甸東南部城市麥吉前往緬甸最大嘅城市仰光例行飛行過程之中，從雷達上面消失。海空搜索同救援人員喺飛機失蹤之後數日，喺安達曼海上揾到漂浮嘅飛機碎片同數十具嘅屍體。緬甸國營媒體話，嗰架飛機上嘅名為黑匣子嘅飛行數據記錄儀同駕駛艙嘅語音記錄儀。
显示飞机喺机翼结冰之后垂直向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我哋首先报道有关香港嘅政治消息噶。 多名香港泛民立法會議員星期三喺暑假休會前最後一次立法會財委會會議上，手持上個禮拜五因為宣誓問題被法庭裁定取消資格嘅四名議員嘅頭像站立開會，抗議中國嘅人大釋法以及判決不公。另有多個民間團體化你網上聯署，譴責香港當局褫奪四名民主派議員嘅資格，要求香港政府還18萬投票支持佢哋嘅選民政治權利。 有超過2萬人參與聯署㗎。而另一方面，今日係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逝世嘅頭七。香港支聯會喺天馬公園舉行咗追悼晚會。而家我哋接通咗喺香港嘅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慧雲嘅電話，為我哋連線報導劉曉波頭七追思會嘅最新情況，以及香港泛民立法會議員繼續為被取消資格嘅議員抗爭㗎。 咁汤慧云，请你首先同我哋讲下你而家嘅位置，以及香港支联会喺星期三晚举行刘晓波头七追思会嘅现场情况啊！
係咁，咁咧，我而家咧就係喺香港嘅天馬公園嗰度㗎。咁咧呢度咧就係支聯會響應全球公祭啦，舉行劉曉波頭七追思晚會嘅現場嚟㗎。咁而追思會咧就喺香港時間晚上咧8點鐘開始，咁咧係包括咧播放劉曉波生平嘅短片啦、獻花等等㗎。咁目前咧一啲嘅節目咧已經係結束咗㗎啦，但係咧陸續咧仍然咧係。 有人咧係去到呢個嘅即係追思會嘅呢個即係簽呢個嘅悼念冊咁樣㗎，咁會場上邊咧亦都睇到咧都有仲有過百人咧喺度聚集緊咁樣樣㗎，佢哋咧都係默默咁樣睇住咧呢個會場上邊咧係放咗一張咧代表劉曉波未能夠親自出席去領諾貝爾和平獎嘅一張空凳咁樣樣㗎。咁而咧劉曉波咧係上個星期四咧因為咧肝癌病。 離世咧不足兩日咧，佢嘅遺體咧就被中國當局咧安排火化，並且隨即海葬，多名咧親朋好友咧都未能夠咧係親身送別佢㗎，而 遺孀留下咧，至今仍然係下落不明㗎。而喺晚上7點幾嘅時候，追思會開始之前咧，已經大約有100名市民到場咧喺悼念冊上面簽名。大會表示咧，稍後會盡力將呢個悼念冊咧係送到留下手上㗎。任敬陽。
是的，讲回香港立法会，立法会暑假休会之前最后一次财委会今天举行，多名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在上个礼拜五就被法庭取消资格，他们就为四名前议员发声，他们抗争行动是怎样呢？
是咁，多名民主派議員就喺財委會會議開始嘅時候咧，就喺座位前面咧係放置咗抗議政治打壓等等嘅標語噶，又手持上個星期五，即係7月14日，因為宣誓問題被法庭裁定取消資格嘅四名前議員羅冠聰、劉小麗、姚松炎同埋梁國雄嘅頭像咧，係企喺度開會噶。並且他們是抗議中國人大釋法和判決不公的，多名民主派議員包括自決派的朱凱迪、工黨張超雄等等堅持站立開會作出抗議，主席陳建波多次要求他們坐低繼續開會，而在第一節會議的時候，張超雄因為堅持站立開會就被趕出會議室，會議進行了大概8小時之後就表決通過由新任特首林鄭月娥提出的超過4.6亿美元的教育新資源撥款，多名民主派議員拉橫額並且是衝出主席台高叫釋法可恥還我議員等的口號抗議，主席陳建波宣布暫停會議，又要求保安人員帶走抗議的議員，而由於秩序未能夠控制，陳建波就宣布改到大會議廳是繼續財委會的會議。任敬陽，
是的，其中一名抗議的議員工黨的議員張超雄，他是怎樣解釋他們的抗爭的訴求呢？
是咁，張超雄喺星期三朝頭早第一節財委會會議嘅時候係堅持站立開會抗議㗎。佢表示，舊年十月立法會宣誓風波之後，港府入禀法院司法覆核，先後取消咗六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嘅資格。佢形容係一場政變嚟㗎。聽下張超雄點樣講啊？
不過好可惜，呢個係由執政者策動嘅政變，將反對派進一步咁樣削弱，呢一個係喺今天我只係喺個會議上面站立，攞翻住呢啲被 DQ 議員嘅面具咧，兩個係不成比例嘅，我嘅反應已經係非常之克制。
咁而財委會主席陳建波兩次暫停會議之後，最終就裁定張超雄行為極不檢點，喺第一節會議咧係將佢逐出會議室噶。任敬仁，
係嘅，今日財委會嘅會議咧，其實係討論新政府提出嘅教育新資源撥款嘅。咁泛民議員又點睇咧？
係咁，多名民主派議員就認為教育新資源撥款限制咗受資助嘅高中畢業生畢業之後就升升讀學院嘅一啲嘅選擇㗎。而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就批評政府只係資助非八間大學嘅自資專上學院開辦嘅學士學位課程，質疑特首林鄭月娥一上場咧就玩政治㗎。聽下陶謹申點樣講啊？
主席，林鄭月娥一上場就喺度玩緊政治，亦都透過呢個30,000元嘅撥款嘅限制，淨係俾一啲非八大院校嚟到去故意去刁難嘅。如果佢唔知道民主派議員，或者甚至我知道建制派議員都有同事認為個錢係應該跟人走，俾翻個選擇俾嗰啲學生。如果林鄭月娥一上場就玩政治，一上場就做啲咁嘅小動作嚟限制是以嗰啲學生嘅選擇，你根本就撩交嗌啫。
咁而自決派議員朱凱迪就運用財委會會議程序37A 提出動議，當局咧應該喺半年之內提交研究，係唔係將接近4,000美元嘅高中畢業生升學資助擴展至到8間大學嘅自資學士同埋副學士課程？議案咧係以20票贊成、13票反對咧獲得通過㗎，係罕有咁樣咧獲得建制派嘅支持㗎。而街工議員梁耀忠就追問，議案通過之後，政府會怎樣跟進？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回應的時候就表示，會詳細考慮動議，並且會按既定的程序，將有書面答覆交給立法會。任敬陽，
對於有這個建制派議員認為泛民主派議員在財委會上發動抗爭是政治凌駕民生的議題，究竟泛民方面又怎樣回應呢？
係咁，民主派嘅教育界議員葉建源對傳媒表示，財委會通過超過4.6亿美元嘅教育新資源撥款，對教育界嚟講係好消息，亦都係教育當局對於解決香港教育問題嘅第一步。好多問題咧係需要繼續跟進，包括教師編制等等㗎。葉建源就唔認同泛民今日喺財委會發動抗爭係政治凌駕民生議題，因為舊年中國人大釋法導致取消六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資格的司法覆核，對香港整個政治版圖影響是很大的。聽下葉建源怎樣說。
對於整個的香港的立法會的議事，一定亦都會帶來很大的影響，同埋這個當中是帶有非常之嚴重的不公義，因為是整個法律法治的制度其實受到很大的衝擊。所以今日、聽日、以後，我相信這個的問題都仍然會萦繞住立法會揮之不去。我覺得這個問題亦都是需要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都應該要去正視，不可以以為這樣就是可以解決得到。
是的，湯慧雲，現在我們看一看去年發生的宣誓風波，被法庭裁定取消議員資格的青年新政的梁仲恆和游蕙禎，星期二就和四名同樣因為宣誓問題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出席記者會。梁仲恆和游蕙禎在記者會上有什麼看法呢？
是的，青年新政梁仲恆就表示，香港政府和北京假借宣誓和聲明條例剝奪非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的資格，最先是他和游蕙禎，近日就到四位議員，而七月底朱凱迪和鄭松泰亦都面對取消議席的司法覆核挑戰。他認為事件反映香港現在的情況是很壞，必須要靠每個香港人在自己的崗位走多步守護香港。梁仲恆仲表示，今次事件是顯示無論是民主派定是爭取香港獨立自決，實際上對北京來說是沒有分別的。他又認為拉一派打一派是中共毛澤東以來的策略，但是香港人就不要中計。游蕙禎就表示，作為頭兩名被法庭取消議席的立法會議員之一，他過去超過半年以來一直在思考這個是法律問題因為是政治立場的問題，直至到上個星期五再有四名民主派議員被法庭取消議席，他就發現法庭以狹窄的方式去演繹一個和政治有密切關係的宣誓條文，本身已經是造成了篩選的了。聽下游蕙禎怎樣說。
簡單啲嚟講，政府依家嘅做法就係全面推翻緊2016年9月4日嘅選舉結果。換言之，如果呢一條條文，如果呢一條法例一直維持住人大釋法嗰種所謂嘅標準嘅話，無論我哋搞幾多次補選，又或者2020年再搞一次立法會選舉，只要候選人嘅政治立場同政府所諗嘅有分別嘅話，都一樣無辦法入閘，就算入閘當選，都可以因為某一些原因被政府重新用司法覆核的手段去褫奪他們議員資格，將他們趕出議會。
是湯慧雲，最後請你跟我們講一講，梁仲恆和游蕙禎未來會不會在補選等方面和民主派取消被取消資格的四名議員合作呢？
是的，游蕙禎就表示，目前討論補選是言之尚早的，而他和最近四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商討合作的時候，游蕙禎就說，由於四個人一旦上訴，他們的個案性質和青年新政他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因此游蕙禎就認為沒可能分開處理，會嘗試找民主派溝通商討法律觀點的。梁仲恆就表示，難以想像上訴庭會推翻青年新政兩個人的案例，因此他相信未來最終的戰場就在終審法院，能不能夠為他們和選民香港人帶來好的結果。這樣任敬陽，
四名因為宣誓問題被取消資格的民主派前議員，他們會不會上訴呢？
是咁，對於會唔會提出上訴，姚松炎就喺記者會上表示，仍然要同律師團隊開會商討噶，因為咧係要先考慮補選同埋上訴嘅空間，而家咧仲未有確切嘅結論噶。任敬陽，
好，唔該曬湯慧雲。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慧雲喺香港為我哋做嘅連線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星期二说，他在国会参议院提出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要求美国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亦要力挺美国的盟友台湾。之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上个星期亦通过了有关的法案，支持美台军舰互访，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就在北京不断加大对台湾外交及军事等各方面的压力的时候，华盛顿正在以一连串的动作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月底访问过台湾并且和蔡英文总统见过面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他所提出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不单只是要对美国的亚太盟友提出再保证，亦都是希望能够在区域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加强和台湾的军事往来。
We will re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long-standing treaty allies, alliances with Australia, South Korea, Japan, and.
参议员加德纳表示，美国会重申对长期条约盟友的保证，美国同澳大利亚、南韩、日本的同盟关系，亦都期盼建立新的地区安全伙伴关系。美国会毫不含糊地力挺美国的盟友台湾，包括批准新的军售案，使到军售过程定期化，并且提供同台北的外交以及防务性接触。在加德纳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之前，美国众议院上个星期是通过了2018年国防授权法草案，其中有关允许美台军舰停靠彼此港口的条文，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弹。法案关于军舰停靠的部分规定，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2018年9月1号之前向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交报告，评估美国海军停靠台湾港口的可行性，以及是是否建议停靠，以及美国接受中华民国海军停靠夏威夷、关岛以及其他适当地点的可信性，以及是是否建议接受停靠。在这几个法案之外，目前在美国国会立法程序进行当中的还有一个台湾旅行法，内容是要解除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禁令。川普行政当局最近宣布了上任以来第一批的对台军售，这笔价值14亿美元的军售案被认为是美国政府支持台湾最具体的做法。而6月中负责中国台湾事务的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副助卿罗拉史东以现职身份赴台参加美台富布赖特学术交流60周年活动，更加是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外交动作，极具象征意义。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就表示，这个是因为美台之间正在发展很多关系和项目，需要有象征性的作为来配合。上个星期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台海两岸关系研讨会上面，莫健仲透露说，近期内将会有川普政府相当级别的资深官员到台湾访问。
With respect to, visitors in the future,
莫健表示，关于未来官员访台的问题，没错，他确信大家是会看到未来几个月有相当级别的资深官员到台湾访问，那些的访问将会以他们对台湾有什么的好处，对美国有什么的好处作为考量的基础，或者有时候你需要为象征意义而做象征的动作。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当双方正有关系以及是项目在发展的时候，这样做可以促进彼此的关系。莫健仲在预先准备好的演讲当中重申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当中讲过的说话，强调美国不会将盟友当作筹码，美国会继续支持台湾，让台湾有信心对抗外来的胁迫，并且确保台湾有能力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莫健说，台湾是一个成功的民主故事，值得美国继续支持，美国会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能力，目标是让台湾成为解放军一个难以击破的坚果。自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中国中断与台湾官方接触，解放军航母辽宁号以及战机数度在台湾南北部海域 空域通过。上个星期甚至有轰炸机伴随着辽宁号飞越台湾北部的宫古海峡以及南部的巴士海峡上空。在外交上，北京不单止夺走了台湾两个邦交国圣多美普林西比以及是巴拿马，台湾在六个国家的代表处亦都被要求改名降级。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金伯利进程等国际组织和活动的权利亦都受到北京的压制。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关押、逮捕，这些都表明北京当局对蔡英文政府施压，坚持蔡英文政府必须要接受一中原则、九二共识等政治前提毫不缩手的态度。向川普政府和美国国会发出力挺台湾抗衡中国压力信号之后，北京当局亦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特别是针对美台之间的任何军事联系。中国政府总是表达一贯坚决反对的态度。除了之前对美国售台武器一如往常的制式反对之外，对于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涉及美台军舰互访的部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亦都表示，相关的条文严重违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陆康说，2018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包含要求美国防长向国会提交报告，对美台军舰互访进行可行性评估报告等消极内容。中国政府敦促美国充分认清这个条款的严重危害性，不得让包含相关条款的法案通过成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政府正在出资兴建对外宣传的广播和电视，说这些媒体提供的是另外一种的新闻和观点。俄罗斯国家出资的广播卫星通讯社今年7月1日开始在美国广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办公室和白宫只有几个街口的距离。俄罗斯的英文媒体 RT 原名是今日俄罗斯，几年前就在华盛顿设立了机构。这两间传媒已经在欧洲获得了一定的观众群，并且正在向世界其他地方扩张。有人愤怒地指责这些媒体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工具。美国之音就俄罗斯打造媒体的目的采访了一名美国的政治分析人士，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北卡罗来纳州的国防大学国际安全问题教授彼得埃尔佐夫上个月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接受卫星通讯社的采访。埃尔佐夫教授表示，卫星通讯社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左右，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他说
To give them a credit, they don't cut you, they talk to you.But at the same, the message and the questions is 100.
埃尔佐夫教授说，他们有做得好的地方，他们不打断你而与你对话，但是他们传递的信息和提出的问题完全站在俄罗斯政府的一边，特别是在有关前苏联、乌克兰、高加索地区和欧洲政治的问题上，基本上就好像是直接听普京先生的新闻发言人讲话。埃尔佐夫教授说，卫星通讯社在贝尔格莱德的演播厅位于市中心，交通便利，设施高级。他说
They have a beautiful studio in Belgrade, so they're definitely very well funded. They're in Stalingrad.
埃尔佐夫说，他们的贝尔格莱德演播室很漂亮，位置在旧城里面，他们资金充足，又会讲多国语言的优秀员工。俄罗斯政府资助的媒体通过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网络和社交媒体向观众传递信息。RT 电视台通过卫星和有线电视向100多个国家、几百万观众播放节目。除了面向国际的英文栏目， RT 还有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栏目。卫星通讯社和 RT 都曾经被指有过不符合职业道德的行为。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俄罗斯媒体试图影响法国大选，试图使他的对手勒庞获胜。他说
Russia Today et Sputnik vous le confirment à mon quartier général.
马克龙话喺整个大选过程中，今日俄罗斯同卫星通讯社都起到宣传工具作用，多次制造关于佢本人同佢竞选团队嘅不实消息。但系卫星通讯社嘅编辑同主持人表示，佢哋嘅目标系提供目前媒体里边冇嘅观点同信息。卫星通讯社主持人加兰德尼克松话。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you get the people who kind of tout the establishment line, who go along with the.
李克松话喺主流媒体中，你时时听到嗰啲支持建制派嘅声音，现有嘅预设前提系乜嘢？呢啲人就顺住去讲。RT 采访过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同嗰啲反对欧盟嘅政治家，譬如英国嘅法拉奇、维基解密嘅创始人阿桑奇，曾经主持过 RT 嘅一个栏目。佢嘅第一个嘉宾系伊朗支持嘅恐怖组织真主党嘅领袖哈桑纳斯鲁拉。
啱听过嘅系美国之音记者有关俄罗斯资助媒体扩大国际影响力嘅报道。咁啊，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美中两国喺新机制之下首次进行经济对话。美国对伊朗18名个人同团体实施新制裁。俄罗斯继续要求美国归还房产，并且保留报复权利。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中两国星期三就是7月19号在华盛顿进行全面经济对话，新机制下的首次经贸对话，对两国在川集会期间为缓解贸易紧张而实施的白日计划的成果进行盘点。但是近期的贸易数据以及北韩核危机都未缓解，加之两国在双边贸易方面有目标差异，对话仍然难以消除贸易纠纷的隐忧。新的对话机制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进行分离，以往的对话规模越来越庞大，被批评过于流于形式。新的全面经济对话仅是有一日，但是这一日是对过去百日的检视和总结，亦都对未来双方贸易行动作出规划。美国财政部官员在7月17日透露，这次的对话涉及的议题包括贸易和投资、宏观经济政策、金融部门和全球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而总体对话的重心将会是双边贸易关系。美国对18名伊朗个人和团体实施新的制裁，指控他们支持德克兰的弹道导弹计划。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针对两个和伊朗精锐部队革命卫队有关的组织的制裁，他说这些组织参与了弹道导弹的研究和开发。国务院又说伊朗在中东的活动破坏地区稳定、安全和繁荣。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5个人和7个实体，说他们支持伊朗军事采购。制裁还包括财政部认为参与了设在伊朗的跨国犯罪集团的另外3名伊朗人。制裁又包括冻结所有针对的伊朗人可能持有的在美国的资产，并且制止美国人和他们的有业务的往来。俄罗斯说在围绕去年12月底奥巴马政府关闭俄罗斯两处房产的争议中，俄罗斯保留报复的权利。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离任前还驱逐了35名俄罗斯外交官，指责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奥巴马说这个举动是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惩罚。半年后的今日，俄罗斯表示川普政府必须马上归还这两处房产。俄罗斯正是失去了耐心，美国国务院对和俄方官员就这件事的交涉三针其口。这两个房产是一个位于马里兰州，一个位于纽约州，如今已经成为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纠纷的焦点。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伊德在星期二的简报会上被记者追问这件事，他拒绝就谈判进程发表评论。土耳其关押了6名人权活动人士，包括国际特赦在土耳其的负责人，罪名是帮助恐怖分子。警方在7月5号对王子岛一家旅馆发动袭击，逮捕了这6个人，当时他们正是参加一个数字安全研讨会。伊斯坦布尔一家法院星期二裁决这6个人继续关押等待开庭。波兰议会下院星期三表决通过将一项有争议法案提交给一个议会委员会，这项法案将会改革波兰最高法院。
表決之前，由執政黨法律與公正黨控制的下院對法案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反對黨努力推遲表決法案。這個法案將會對最高法院進行重組，給議員在任命最高法院的法官方面佔主導的地位。委內瑞拉外交部長星期二說，雖然美國總統川普發出制裁的揮葉，但是委內瑞拉將會繼續推動選舉制憲大會成員的計劃，並且重新審議和美國的關係。委內瑞拉外長蒙卡達在國家電視台說，制憲大會會成為現實的。他又說，委內瑞拉正是深度審視和美國政府的關係，因為他們的國人並不允許任何人羞辱他們。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美国国会议员呼吁重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我们亦会报道有调查发现公众仍然将美国视作为头号的经济大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美国国会议员斯密斯，讨论怎样去延续刘晓波的精神遗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在美国国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两党的重量级国会议员纷纷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悼念刘晓波，并且同声谴责中国政府，认为中国政府要为刘晓波的逝世负责。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马克鲁比奥参议员和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以及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尽快结束对刘霞的软禁和监控。而同时身为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非洲人权及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史密斯众议员，在7月14号就刘晓波的悲剧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史密斯众议员在听证会上说，刘晓波之死是中国以至全世界的灾难性损失。史密斯众议员在听证会举行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张佩芝的独家专访。访问当中，史密斯众议员提到跟住落嚟国际社会的任务，以及世人应该要怎样去延续刘晓波留下的精神遗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和九岛的采访报道。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7月13号去世，你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刚刚并且就刘晓波悲剧主持了听证会，你如何来到形容你目前的情绪和想法呢？
Well, it's a time of great sadness that a man of his caliber.
这个是一个令人十分悲伤的时刻，一个好像刘晓波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去世，他的妻子亦都受了很多的痛苦。就好像今天出席听证会的专家所说，刘晓波被关押等于是被判了死刑。你们不认为中国政府为刘晓波提供很多的医疗服务，让他能够早期发现肝癌，诊断后他是得到些什么的协助，他得到的是癌症的治疗服务，他服用什么的药物，到底是些什么东西，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刘晓波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完全是和平的，他清楚地展述的话，他没有敌人，他希望让中国和平转型，尊重人权以及是民主价值，就是因为这样他被判处11年徒刑，他的妻子亦都被软禁，这个是一个残酷的压迫，这个撕开了中国独裁的面具。关于他的合法性、野蛮性、残酷性，中国在光天化日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情况之下，如此虐待一个这么伟大的人，我相信会令到国际社会转向关注中国人权。过去讲的要转向亚洲主要是经济考虑，我们现时要立刻是转向人权，要求中国尊重普世公认的人权价值，虽然他们说有这样做，但是其实是没有。
你和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发表声明，敦促川普政府寻求留下的自由，让他不要再受到非法的软禁， 喺接落嚟几日，大家应该采取啲点样嘅行动呢？
呢
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川普政府明显表达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让刘晓波以及刘霞同埋佢嘅家人到美国或者系德国或者系佢哋选择嘅国家进行治疗，但系并未有成功。我哋现时必须要加倍努力，对好似刘晓波一样勇敢嘅刘霞能够到美国或者其他自由嘅国家，呢个系我哋嘅呼吁，我哋会坚持咁要求同推动。我相信川普政府会提出咁样嘅要求，我哋必须要不断要求，直到得到结果。
刘晓波喺海外系最知名嘅中国异议人士，但系不幸嘅喺中国，由于政府对言论自由嘅限制，好多人并唔知道刘晓波。咁你认为佢嘅去世将会如何嚟到改变、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嘅努力呢？
I think in large part because of what you do.
好大程度上由于是美国之音的工作，中国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单只是知道刘晓波，亦都知道中国政府普遍侵犯人权的情况。我们不是只要看经济，不是只是要赚钱，我们亦都要自由。我们生活的氧气就是个人的自由，对人权的尊重，有言论的自由，有集会的自由，记者能够撰写关于真相的文章，不是由北京当局提供的各种教条。我好像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一点。在今天的听证会上，证人之一林培瑞教授提出很好的一点，200年之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曾经施行酷刑的人，哪一个做过残暴的事情，他们会记得那些希望的明灯，会记得那些捍卫中国人权的英勇男性以及是女性。天安门事件应该是话俾世人知，中国人民是希望得到自由，但是他们的政府没有给到他们自由。美国的制度是有缺点，但是我们有修补的办法，我们有独立的司法系统，我们有国会，有参议院、众议院，我们有总统，我们亦都有选举，我们的领导人不断地更换，从共和党到民主党，民主党到共和党，中国人民应该亦都能够得到这些。
国际社会接下来应该如何令到刘晓波的精神遗产继续下去呢？
我相信美国和国际社会应该将关注焦点转向中国人权。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就是如果你想让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合作，你必须要向习近平叩头；如果你想取得重要的贸易协议，你必须要将人权议题抛诸脑后。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要采取一个全政府的策略，类似我们在苏联人权状况最差的时候和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时候，我们对他们实行的政策。热爱自由的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够了。刘晓波的死刑和早逝应该是促使到我们一起说足够了，人民的权利是攸关重要，人权不单是只有美国人民、欧洲人民、拉丁美洲人民、非洲人民可以有，它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包括中国人民。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中国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就好像世界任何地方一样，甚至或者是更多。有这么多人冒生命的危险，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刘晓波就是其中之一。他救了一些人，自己被判刑，在人权议题上边，我们必须要停止这样如履薄冰的态度，担心北京当局会怎样想。事实上他们孤立自己，他们想在国际上发挥影响力并且获得尊重，但是如果你连自己人民都不尊重，你如何去得到其他国家人民以及是领导人的尊重？
你在国会已经担任了37年的议员，你过去30多年以来是全球人权的捍卫者，是什么样的动力令到你不遗余力地捍卫全球人民的人权和自由呢？
Or I hardly ever ask me that. What motivates me is my faith.
没人会这样问我，或者可以说几乎没有问过我。我的动力是我的信仰，我是基督徒，是天主教徒，我强烈相信我们必须要保护其他人。因为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这个是我们要做的。我尊重所有的宗教，我提出的宗教自由法案就是要尊重所有的宗教，要确保大家是有信仰的自由。但是对我来说，我的动力是我对耶稣的信仰。在圣经当中，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训诫，比如说他说，你如果帮助我的弟兄当中最弱小的一个，你就是帮助了我。所以耶稣将自己比喻为是一个在人群当中穷困的人、弱小的人，或者是在劳改营里面的政治犯。当你帮助这些受苦的人的时候，你就如同在帮助上帝。 这个是我的灵感来源，这个亦都是我们很多人的动力，包括我的朋友弗兰克·沃夫。我们很多的助理亦都是这样，我们有更多的同情心以及是爱心，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的信仰。我们不会告诉大家你们要跟我们有同样的信仰。圣方济各有一个名言，他就说我们要传扬福音，但是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用语言传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世界范围内的人仍然将美国视作为头号的经济大国，不过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正在不断缩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2月至5月对38个国家的近42000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世界范围内有大约 42% 的人认为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体，而认为中国领先的数字是 32%。 在拉美国家，大部分亚洲和撒哈拉国家公众认为美国领先，而美国国内人亦以 51% 对 35% 认为自己的国家是领先经济体。但是在10个调查的欧洲国家中，有7个都认为中国是世界头号经济体。此外，俄罗斯、澳大利亚的民众亦持同样的观点。在国家印象方面，世界范围内人对中国的积极印象有所上升，大约 47% 的人对中国印象良好。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分部主任林伟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金钱可以买到更好的印象，中国花重金投资发展软实力，并且着重于限制对他政府作为有负面影响的信息。而美国的得分在川普上任半年之后急剧下降，目前全世界有 49% 的人对美国有积极印象，这个数字在奥巴马卸任的时候亦就是半年前高达 64%。 虽然中国的国家印象是积极，但是人对他的领导人习近平的印象趋于负面。全球范围内有 53% 的人对习近平在国际事务中能够做出正确处理表示无信心，只有5个国家对习近平持积极态度，其中的3个是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都地处非洲大陆。中国在该地区进行大量的投资，帮助他们修建各种基础设施。习近平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信心指数都较低。美国方面，全球高达 74% 的人表示对川普无信心，这个数字在奥巴马卸任时只有 23%。 信心的迅速下降与美国传统的欧洲和亚洲盟国对川普政府政策的不满态度有关，而同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民众对川普的信心亦好低，在墨西哥只有 5% 的人对川普抱有信心。在调查中，其中一项美国得分远高于中国的领导人是对人权的保护，这个议题由于被长期监禁的异议人士刘晓波7月13号因肝癌去世再次成为世界焦点。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分部主任林伟说，刘晓波的境遇将使中国尽力塑造的积极国际形象很快下滑。在皮尤研究中心调查的38个国家中，54%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尊重个人自由，而只有25%的人认为中国政府做到这一点。在欧洲和北美国家，认为中国政府尊重人权的公众徘徊在15%左右。总括来讲，比起年长者，年轻人对中国持更加正面的观感。最明显的分歧显示是英国，有62%的英国年轻人，即是19至29岁，对中国有好感，而这个数字在50岁以上的英国人之中是38%。皮尤的调查显示，在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荷兰、法国和美国亦看到同样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太及国际网络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卡德纳星期二在华盛顿说，美国应该要重启亚洲地区的领导地位。他说美国在亚洲的领导权决定了美国或中国为未来制定准则。加德纳参议员又说，将亚太地区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以及前沿，就是体现了美国优先的战略，因为这个就决定出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发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加德纳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举办的南中国海年会上发表题为重启美国在亚洲领导地位的演讲。他说亚洲对川普政府利益有关。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is whether it will be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that will set the standard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加德勒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到底由中国还是美国为我们的未来制定准则。中国最近的行动造成了区域动荡，证明他们的崛起或者并不是那么和平。所以美国展示强大的领导力量非常急迫，通过展示美国的力量，宣扬美国的价值观，与大家的盟友站在一起，美国可以压制中国最恶的意向。加德纳还说，将亚洲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中心和最前沿就是美国优先的战略，因为这个决定了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美国总统川普自竞选期间一直强调美国优先战略，令美国的亚洲盟友担心美国将放弃对亚太地区的领导权。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认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副总统彭斯在上任之初访问亚太地区，川普总统亦都准备参加美国东南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亚洲峰会，都展示了美国对亚洲地区的重要承诺。但是单单露面还是不够重新恢复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亦都不足以使多年来不忽视的亚洲盟友放心。加德纳说，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正确，但是流于言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他说，亚洲领导人现在很担心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的衰落，而这样的担心有损美国的价值以及国家利益。
When U.S. leadership wanes, or even the perception of U.S. leadership wanes, it undoubtedly empowers bad actors and constrains the political space.
加德纳说，当美国领导地位在衰落，甚至被看成在衰落，都会使坏分子更大胆，亦都会限制其他国家的政治空间，使到他们很难做出与美国价值和利益相一致的选择。加德纳说，对美国来说，目前在亚洲最大的挑战是北韩的核项目，美国应该采取各种的措施，经济、外交甚至是军事手段，来迫使北韩放弃核武器项目。加德纳说，南中国海危机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南中国海危机是对美国领导地位以及美国决心的长期考验。今日会议的主题，南中国海地区已经成为美国和亚太地区最令人伤脑筋的国家安全的挑战。这个是对国际法、美国领导地位、美国对这个地区承诺的考验。在这里，其他亚洲国家没办法承受这个区域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外交政策都变成中国独家经营的公用设施。第三个危机是东南亚的恐怖主义。他说，东南亚正成为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另一个家园。加德纳在演讲中特别介绍了他在国会提议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这一项法案强化了美国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及合作关系。加德纳说，法案的最终目标是确立美国在亚洲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领导权。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共和党在减少美国政府在医保领域作用的努力失败之后，星期二企图重整旗鼓，打算暂时不去触动奥巴马医保这个由前总统奥巴马推动达成的医保法案。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面带怒气的川普总统说，他肯定很失望，已经七年了，他一直听国会说要废法，但是终于有机会废法的时候，他们不去利用这个机会。共和党内在预算问题上持鹰派立场的人讽刺说，医保改革方案保留了奥巴马医保中太大的开支，而党内的温和派则担心新议案在改变现状方面做得太过分，参议院共和党籍议员中没有形成足够的力量保证议案的通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是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他说为废除并立即取代失败的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看来很难成功，他对此感到遗憾。麦康奈尔提出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取消奥巴马医保法，而不用另外立法替代。有几位共和党籍参议员马上拒绝这个想法，参议院全体民主党议员亦一致反对。来自新罕普十二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珍妮沙恩说，他认为大多数参议员不会愿意支持在黑暗中危险一跳的做法。新的医保议案是共和党议员自家关起门来制定， 民主党籍参议员敦促两党合作解决奥巴马医保法中存在的问题，比如保费上涨和很多州出现参保人数减少的现象。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说，两党合作之门现在是躺开，共和党人只需要走入去就可以。舒默是来自纽约的民主党人。川普总统提出另外一个办法，基于奥巴马医保问题将会日趋严重的假设，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给共和党人一些余地。川普说他会给奥巴马医保解体，然后民主党人就会找到他们说怎样才能够修复，或者说怎样才可以拿出一个新的方案。川普保证共和党将在税制改革等优先问题上获胜。政治分析家认为，在遭遇医保改革挫败之后，共和党现在遍体鳞伤，总统的影响力亦受到质疑。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莫里·雷诺兹说，已经看到白宫有一位缺乏经验和不受人欢迎的总统所带来的一些立法方面的限制。如果共和党不能够通过一个他们承诺了七年的议案，这个将会引起一些问题，民众会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兑现其他的重点立法承诺。民主党方面在对待他们的医保法问题上亦存在分歧，一派要求加强奥巴马医保扶持的私人保险市场，另一派主张实行政府承担全部费用的全民医保体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山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各国代表和活动人士在这个星期聚集在日内瓦参加世界濒危物种交易大会，因为偷猎行径一直猖獗，非洲大陆上的大象数量受到影响，象牙买卖在大会的日程上占了重要的位置。活动人士呼吁对象牙买卖背后的犯罪集团施加更严厉的法律制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亨利的报道。
联合国估计每年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价值23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象牙交易。亚洲尤其是中国是目前象牙交易最大的市场。总部位于伦敦的非政府组织环境调查潜入一个最主要从非洲东岸港口发送象牙的走私集团进行了三年的调查。调查人员发现中国南部港口城市水东是偷猎象牙的主要集散地。他们说80%的往中国的象牙要从水东经过。
This town has emerged as probably the biggest hub in the world for illegal trade in ivory tusks.We first came across the footprints of this group in Tanzania in 2014.
該組織的活動負責人朱利安·紐曼王，水東市可能日漸成為世界上象牙非法交易的主要集散地。他們最初在2014年在坦桑尼亞發現他們的蹤跡。坦桑尼亞在過去的五年裏面大象數量減半，是非洲大象損失最嚴重的國家。隨著坦桑尼亞開始嚴厲打擊走私活動，非法走私集團轉移到莫桑比克。调查人员秘密记录了其中一名姓谢走私人员，讲述经由莫桑比亚港口向坦桑尼亚的彭巴岛运输象牙的经过。
我们这彭巴什么都可以走，他是买通里面的人的。那个军官，就是海关呢，也有一份他的钱的。
这名涉嫌走私的嫌疑人吹嘘话，冇乜嘢佢唔能够运到彭巴岛嘅。他说彭巴岛的官员和海关清关人员都已经被买通，亦都会从走私中分得一杯羹。柳曼说对于走私犯的执法是松懈的。
There was a few cases where they had some tusks seized, but they were never arrested, and they sort of saw these.
环境调查所活动总监朱利安柳曼说，有几次他们因为象牙被查封，但是没有人被逮捕，而且他们将查封当作经商成本。这个月较早时候，一批价值1000万美元的象牙在香港被查封，中国计划在2017年底之前取缔象牙交易。但是世界濒危物种交易大会的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塞勒通过视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集中在交易上面的注意力太多，而这个链条上其他环节所涉及的犯罪分子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
There is, the speculation involved here.That there is undoubtedly money laundering, to my mind. This is a much more complex issue. Organized criminal networks.
约翰·塞勒话：呢度里边有投机嘅成分。塞勒话佢能够谂到嘅肯定涉及洗钱，而洗钱系更复杂嘅一个问题。有组织嘅犯罪网络系野生动物走私犯罪嘅主要玩家，所以佢哋需要一个有组织嘅执法系统去打击佢哋。美国之音记者亨利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嘅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帮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嘅。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000赫，40.73米。